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故事呢，我相信的确是有些朋友呢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但是方兴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是想和朋友看一看，在我们的信德当中，我们是不是跟这个小男孩一样。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小男孩呢？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小男孩，他捏着一块美金的硬币，在街上一家商家一家商家的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小男孩的问题是说，请问您这儿有上帝卖吗？店家要不就是看看他什么也没说，要不就嫌他捣蛋，不由分说的把他撵出店门口。可是这个小男孩的行为依然是如旧，一家店接着一家店问相同的问题，您这儿有上帝卖吗？天都快黑了，第29家商店的店老板和其他店家都不一样，他热情地接待了这个小男孩。老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满头银发，慈眉善目。他笑眯眯地问小男孩说，告诉我孩子，你为什么要买上帝呢？小男孩流着泪告诉这个老板，他叫邦迪。他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过世了，是他的叔叔帕特鲁普把他抚养大的。叔叔是一个建筑工人，前不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但是医生说只有上帝才能救他。邦迪想，上帝，上帝一定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我只要把上帝买回来给叔叔吃，叔叔的伤一定就会好的。听完了邦迪的解释，这个店老板眼眶都湿润了，他就问这小男孩，你有多少钱呢？小男孩眼睛一亮说，我有1块钱呢。老板就接着说，孩子，上帝的价钱刚好是1块美金。然后老板就接过了硬币，从货架上拿了一瓶上帝之吻的饮料交给小男孩，然后告诉他说，你拿回去吧，孩子，你的叔叔喝了这一瓶上帝就会没事的。邦迪喜出望外，把饮料抱在怀里，兴冲冲地回到了医院。一进病房，他就开心地叫嚷着说，叔叔，我把上帝买回来了，来，你赶快喝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几天之后，一个由世界上顶尖的医学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来到了医院，对帕特鲁普进行了会诊，他们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治好了他的伤。帕特鲁普激动不已，他立即和邦迪要去感谢那个店老板。 可是店老板已经把杂货店卖掉了，老板出国旅行去了。不久之后，帕特鲁普接到一封信，就是老板写来的。信中说，年轻人，你能有邦迪这个侄儿实在是太幸运了。为了救你，他拿1块美金到处去购买上帝。感谢上帝，是他挽救了你的生命。但你一定要记住，真正的上帝是人们的爱心。神父，这个故事啊，让我想起上帝等于1块美金，这好像不等值哎。
嗯哼，那为这个小男孩他的那个爱心来说，在天主的眼里是好珍贵的。
那我想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常在圣经上哦，看到天主告诉我们说，天主最喜欢的是小孩。
嗯哼，
是因为小孩纯真吗？
对，小孩子的生活态度最适合于生活在天国。
那如果我们现在设想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跟小孩子一样，那这不就世界大乱了吗？
嗯哼，所以为生活在世界上来讲，耶稣给群众的教训是：你们要寂静如同蛇，纯洁如同鸽子。
嗯哼，
这两个东西要并行的，因为我之所以要纯洁如同鸽子，是为了让我们的灵魂这么样的洁净，完全不认识罪。那机警如同蛇，是我们要防范世俗肉身魔鬼这三仇的侵害。我们要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伎俩，我们要知道他们设了什么样的陷阱，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诱惑我们。我们在现世会有三仇的诱惑，所以我们需要机警如同蛇，纯洁如同鸽子，那是面对世界的一种生活态度啊。但是耶稣也说了，你们谁不变成像小孩子，不能进天主的国。所以世界要积极如同蛇，纯洁如同鸽子，但是为面对天国来讲，我们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意思是我们要小孩子的那种生活态度，完全无忧无虑的，一切都交托在天主手里的那种依靠的那种性德。那也不是那种一派天真无忧无虑，什么都大而化之，马马虎虎倒不是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我是一个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靠。我不会为我的未来设计什么，打算什么，因为那些东西我都相信，都有天主的照料。
嗯哼，
呀，所以为一个小孩子的生活态度来讲，我记得以前我们教区一个老神父讲了一个比方，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一个小孩子什么时候开始不叫做小孩子了？
上学以后啊，
上学
他就慢慢不像一个小孩子了。
对，那那也有人说开明悟之后啦，或是
赚钱以后啊。
对，
嗯。
那么这个神父他讲了一个既定的标准，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值得去思考。他说，当一个小孩子开始说谎的时候，他就不叫小孩子，他就不再是小孩子。
嗯。
那事实上也，我真的觉得也真的是如此哈。就是说，譬如说亚当厄娃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天主的子女？他们什么时候被赶出地堂了？是因为
他吃了那个苹果之后啊，
他吃了自三恶树哈，然后不愿意承认，
自己偷吃东西，
对对对，赖在别人身上。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不再是天主创造的那个纯洁的灵魂了，纯洁的那个原始父母、原主父母。所以一个小孩子是不是一个小孩子？真的用他有没有开始说谎？他有没有开始保护自己？他有没有开始这个？跟他的长相从属关系的那个人划清界限。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界定的标准。所以今天这个小男孩，他虽然他不认识上帝， 医生说只有上帝才有救，他的这个想法是上帝是一种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连上帝是谁他都不认识，但是他有那个上帝创造给他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爱的生命，所以这个东西是他赢得天主的垂怜的一个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个东西。如果他真的用人的方法，用大人的方法，用理智，用这个，用他的这个生活的技巧判断，去找到确定了上帝是什么东西以后，我想不会有今天的故事。
嗯，
因为他用整个的生命去回应这个故事。好，我要上帝，我怎么样要上帝？我手上所有的东西只有一块钱，我就用这个东西去得到他，为了要救好我的叔叔，我在所不惜。所以是这个东西的让他得到天主的怜悯，然后让这个故事能够这样子发生。当然这个故事是喜剧收场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今天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喜剧收场，他跑了290家商店，仍然没有一个商店愿意接纳他，愿意把上帝卖给他，那是不是上帝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上帝就不爱这个天真的小孩了？我觉得也不尽然。如果天主选择了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小孩子去寻找上帝的这个行为的话，那当然也是因为天主出于爱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小孩。当今天天主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回应这个小孩，当然也是天主的一个爱的故事，很戏剧的，很喜剧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刚刚神父也提醒过我们啊，就是说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应该纯净的像个孩子一样来呼应天主的爱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呢，其实我常常看到教友，那么他如果不是从小离席的话，我们常会问他说你为什么到教堂，这是几乎是我们看到一个新教友的时候会问的话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新教友，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要到教堂，他说赚钱。
这我倒没有听过。
感觉就是说他感觉上好像他很市侩啊，他为了赚钱，那到教堂来赚得到钱吗？因为他是一个便当店的老板。在他的生活过程当中很有趣的是说，当他原来不是我们的教友，那当他加入教会之后呢，他的便当店不一定每天都很顺利啊。他有没有赚到教会里的钱呢？可能有一点，比方说我们开会的时候会叫他的便当，但是毕竟是很少数啊。但是他原来呢是一个在行为上很过度的人，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很爱去买很好的车子啊，很可能会去跟朋友喝到天亮等等。可是很奇怪的是，当他走进教会，而且真实的为我们的教友付出的时候，他真的改变了。他不但不再是一个晚上不回家的先生啊，不再是一个不再知道孩子成绩的爸爸啊，不再是这样的人之后呢，他不但是一个好的父亲，也是一个好的丈夫的同时，他甚至是一个不错的老板，因为他不太苛求他的员工。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呢，他到神学院去念书，虽然他当然不可能是一个做一个神职人员啊，因为他已经结婚了。这种种的变化呢，都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他。那我在回想说他当时啊提到说他到教堂来干什么，他说他来赚钱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真的赚到钱了，只是那个钱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印出来的钞票。但是这样的经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也看到有些教友当他进来之后，他可能也带了一些悲伤走进来，但是他还是带着悲伤离开了啊。这就像神父你刚刚提到的，如果今天他跑了这么多家商店，然后最后的故事安排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说那上帝对他特别不眷顾吗？
我想从这个故事题目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答案哦。购买上帝的男孩，当然为这个上帝的，为这个男孩的理解，他觉得上帝是一种药，但是为那个帮助他的这个老先生来讲，他对这个小男孩理解的上帝是一种爱，所以真的能够让小孩子购买到上帝的是那个小男孩的那个爱心啊。 所以为你刚提到的那个先生来讲，他赚钱，他赚到的当然也是上帝。
嗯，
所以真的能够让我们得到上帝的，购买上帝的，是我们的爱，我们的信德的行动，我们的对天主的盼望。
嗯，
这个是我们真的能够获至天主怜悯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而不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聪明才智。那事实上，我们在世的人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放在跟上帝无关的一些追求上面，
嗯，
那个是比较可惜的。你看我们花了多少钱在让小孩子上补习班啊，学很多的才艺啦，结果当他们进天国的时候，发现这些东西一点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
嗯，
为帮助他们进天国，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花多少的时间精力在赚钱，在打扮、美容、减肥等等都好，进天国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那个是多么大的一种错谬，一种荒谬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能够让我们这个追求到永恒的东西，那个值得，那才是值得我们去投资的东西。这小男孩不懂，但是他就这样子实践了。
嗯，
对，他用他一点小小的爱心，才一块美金，但是他赚到了上主。
嗯，
其实他也为了那个老先生赚到了上主。那老先生听了他的故事，然后很感动，他也透过这个小男孩的那个爱心的天真的爱心，他找到了天主，他愿意变卖他所有的一切去请医生来看看这个他的叔叔。
嗯，
对啊，所以那个一个爱心的激发是有引爆作用的。
嗯，
哎，所以常常为什么他能够让我们去找到天主，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功能。
好，那我现在也发现哦，在我们社会当中也不乏有所谓利用爱心的人啊。
嗯，
那么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那种推车子卖东西啊，或怎么样，但是他不一定是真的残废或怎么样。因此我就想到，像这个孩子，他就是用最真诚的爱心。
嗯哼，
啊，那我们怎么样来防止那些误用或者是包装那些爱心的这些人，是靠我们的智慧呢，还是回到我们的心呢？
嗯，当我们可以靠我们的智慧去辨别真伪了哈。
嗯，
那其实我自己个人会觉得，福音的精神其实天主并没有要求我们，你们去实践爱德的时候，要先去分清楚别人的需求是真的还是假的。以前一个老神父也是跟我说，他在圣堂的时候常常有骗子来骗他。
嗯，
那他就跟我说，我宁愿让人家骗100次，其中只要有一次是真的就够了。那如果说我每一次都去防范，去询问他到底是不是骗子，我错杀了一个，那在天主的眼里，那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天主派了这个人来你面前寻求救援，但是你把他赶走了，那个将来在天主面前要交账。所以爱其实并没有要求我们在施舍的时候去了解一下别人施舍受施的对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天主并没有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所以亲爱的朋友，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啊，有很多需要你伸出援手的人。当然也许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教育教导我们说不要被别人骗哦，可是事实上就像神父刚才说的，爱心的付出也许情愿错99次，当有一次你做对的时候，那么不止你广施了那个爱也会让更多的人受益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天主会知道的。我们下次再会。